灵狐得分等，灵狐得分等。少惠公宇文浩是太祖的长兄，德皇帝娶了乐浪王氏，这就是德皇后。他生了宇文浩，其次是齐简公宇文莲，再次是举庄公宇文洛生，最后是太祖。宇文浩生性极为孝顺，德皇后去世时，他哀痛悔伤过度，超出了常理，乡里人都因此敬重他。德皇帝与魏可孤在武川南河交战，临阵时从马上摔下，宇文浩带着几个骑兵飞奔救援，击杀了几十人，贼众溃散，德皇帝才能上马隐退。不久后，贼人追兵大量赶到，宇文浩于是战死。保定初年，追赠太师、柱国大将军、大冢宰、大都督、横槊等十州诸军事，横州刺史，封为少国公，十邑万户，谥号为惠。宇文浩有三个儿子，宇文石肥、宇文岛、宇文护。宇文护另有传记。宇文石肥15岁时，惠公去世，他因幼年丧父而悲伤，侍奉母亲以孝顺闻名。永安年间，太祖入关，宇文石肥不能离开母亲，于是留在晋阳。等到太祖平定秦、陇时，宇文石肥被齐神武杀害。保定初年，追赠大将军、小冢宰、大都督、冀定等州诸军事、冀州刺史，继承爵位少国公，谥号为景。儿子宇文昼继承爵位。宇文昼年少时孤苦贫穷，但很有才干谋略。景公遇害时，他因年幼被处以宫刑。保定初年，诏令让进宫宇文护的儿子宇文慧继承景公的封爵。天和年间，与其通好，宇文昼才回到关中，被授予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继承爵位少公。不久任宗师中大夫、晋卫大将军，出任元州刺史，转任瀛州刺史。大相末年，隋文帝辅政，宇文昼率领全州军队响应尉迟迥，与清河公杨素交战，战败，于是逃跑，在实际被追上抓获，于是被斩杀，封国被废除。宇文慧自甘人，自幼好学，聪明智慧。魏公第二年，因宇文护平定江陵的功劳，被赐爵江陵县公。保定初年，继承景公的后嗣被任命为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保定二年，任蒲州潼关六房诸军事、蒲州刺史。宇文昼从其回来，改封为谭国公。不久进位柱国。建德初年，与宇文护一同被处死。建德三年五月，追赠，恢复旧封爵。宇文岛字菩萨，年少时雄健豪迈，有仁爱之心，太祖喜爱他。起初与父辈们同在葛荣军中，葛荣失败后迁居晋阳。等到太祖随贺拔越入关，宇文岛跟随西行，经常随从征伐。太祖讨伐侯莫陈越，任命宇文岛为都督，镇守元州。等到侯莫陈越失败，向北逃出固塞，宇文岛率骑兵追击，在千屯山追上侯莫陈越，斩杀了他，将首级传送京师。因功封饶阳县侯，十邑500户，授冠军将军，加通职散骑常侍。魏文帝即位，因参与定策的功劳，晋爵为公，增加十邑500户，授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车骑大将军、左光禄大夫。大统三年，太祖东征，宇文岛入朝担任宿卫，授领军将军、大都督。齐神武渡过黄河侵犯冯异，太祖从弘农率军入关，宇文岛督率左右禁军会合于沙苑，与齐神武交战，大破敌军，晋位仪同三司。第二年，魏文帝东征，留下宇文岛担任化州刺史。等到赵清雀、于福德、慕容思庆等人作乱，宇文岛从化州率领所部军队进攻，擒获于福德，斩杀慕容思庆，晋军屯驻魏桥，与太祖军会合。事态平定后，晋爵张武郡公，增加十邑，连同以前共2000户。不久加侍中、开府、骠骑大将军、太子少保。高仲密以北豫州归降，太祖率领诸将辅佐魏皇太子东征，又任命宇文岛为大都督，华东雍二州诸军事，代理化州刺史。宇文岛训练士兵，懂得防守抵御的方法。等到大军不利，东魏军追到愁桑，知道关中有防备，于是退兵。恰逢侯景以河南之地来归附，派使者请求援助，朝廷商议将回应他，于是征召宇文岛为陇右大都督、秦南等15州诸军事， 秦州刺史。等到齐氏称帝，太祖征发关中军队讨伐他，魏文帝派齐王元阔镇守陇右，征召宇文导回朝，授大将军、大都督、三雍、二华等23州诸军事屯驻咸阳。大军返回后，于是回到旧镇。宇文导性格宽厚明达，善于安抚统御，凡是他所接待的人们都竭尽诚心，遇事恭敬谨慎，常常像怕做不够一样。太祖每次出征讨伐，宇文导常常留守，身为官吏百姓所归附，朝廷也因此看重他。魏恭帝元年12月在上邽去世，享年44岁。魏帝派侍中渔阳王元绳监护丧事，追赠本官加尚书令、秦州刺史，谥号为孝。朝廷商议认为宇文导安抚西戎，威恩显著，想让他世代镇守陇右，以彰显他的德行，于是将他安葬在上邽城西的吴江园。华人和戎人参加葬礼的有10000多人，在路边设殿祭祀，悲嚎声遍野，都说我们的君主抛弃我们了吗？人们大小相率，背土堆成坟冢，高50多尺，周长80多步，被官府阻止后才哭泣告别离去。他留下的仁爱令人思念到如此程度。天和5年又追赠太师、柱国、宾国公。宇文导有5个儿子，宇文广、宇文亮、宇文义、宇文春、宇文仲。宇文亮、宇文春都出祭给杞国公，宇文广自干归。年少时方正严谨，喜好文学，起初封永昌郡公。孝敏帝即位，改封天水郡公。世宗即位，授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出任秦州刺史。武成初年，晋卫大将军升任凉州总管，晋封蔡国公，增加10亿万户。保定初年，入朝任小司寇。不久，以本官镇守蒲州，监管潼关等6防诸军事。保定3年，任秦州总管、13州诸军事、秦州刺史。宇文广性格明察，善于安抚百姓，敬畏又喜爱他。当时进攻宇文护的儿子们以及宇文广的弟弟杞国公宇文亮等人，服用玩物奢侈米粒，超越制度，只有宇文广遵循礼法，又屈己待人，朝野因此称赞他。曾陪高祖吃饭，所吃的瓜甜美，他拿着进奉给高祖，高祖很高兴。保定4年，晋卫柱国。宇文广因进攻宇文护长期专擅威权，劝他加以迁退减损，宇文护不能采纳。天和3年，任陕州总管，因病免职。等到孝公被追封为宾国公，诏令宇文广继承爵位。起初，宇文广的母亲李氏因宇文广患病多年，忧虑成疾，因此去世。宇文广守丧期间，病情更加沉重，于是因哀伤过度去世。世人称母亲因儿子病而病，儿子为母亲死而死，慈孝之道集中在他们一家。高祖身穿素服，亲自临丧，百官全部聚集。他的旧属吏夷同李冲信等人上表说，臣听说凭借孝道成就忠诚，是百姓的高尚道义，表彰德性，树立善举，是国家的常规。我们私下认为，已故宾国功臣宇文广是宗室近亲，美好声望，为众人所瞩目，道德冠于群后，功勋充实于城池，接受命符建立旌旗，威势施行于秦陇，颁布条令驱驰船车，教化洋溢于崤山函谷。近来身体失调，奉诏回京，药物所及，重病渐渐痊愈，然而灾祸仍相继而来，遭遇此极度的忧伤，智性超过常人，于是加重旧病，因此哀悔困顿，以致去世。我们反复思考，深切悲痛，不能自已。我等共之，常承蒙他的舆论，仰慕他平息所为，约束自己立身行事，地位高至上公，俸禄相当于千乘之风，所获得的俸禄至极，周济赡养没有剩余，器物用度服完，只取所需而已。每当说到始终之事，特别存心简朴，不赞成勤政而包扬无闸，讥刺实果而赞美后心。如今占卜目的已有日期，先远方急，实在担心一旦死去，这一志向不能伸张，恳请陛下弘扬不世之慈，降下充沛的恩泽，顾念既往，怜悯幽魂。于是敕令有关部门申明他的素质、葬礼的规格，希望能保存简约。诏书说， 省兰李冲信等人的表，只增加哀悼。宾国公宇文广是藩平的佳美声望，宗室的表仪言语助于自身文采，行为成为世人准则。正依赖一清用以匡正朝政，忽然遭遇苦难，便导致毁灭。临终时能全归，不忘高雅操守，思念既往，震动我心。以前河间王富有才走，被追溯于中位；东海王谦逊简约，被称颂于身后。可以斟酌前代典制，遵循旧章，使得一则之言能深明一致，减损病葬之请，不损害善终。于是追赠本官，加太保，安葬在陇西。有关部门一律遵照诏旨，都保存简约。儿子宇文洽继承爵位。大定年间，隋文帝辅政，因宗室身份被杀害，封国被废除。宇文亮字甘德，武成初年封永昌郡公，后来继承列公爵位，任开府仪同三司、凉州总管。天和末年，任宗师中大夫、禁卫大将军。宾国公去世后，任命宇文亮为秦州总管，宇文广所管辖的部署全部配属给他。宇文亮在州内毫无政绩。不久禁卫柱国，进攻宇文护被诛杀后，宇文亮内心不安，只是纵酒而已。高祖亲手写诏书责备他。建德年间，高祖东伐，任命宇文亮为右第二军总管。滨州平定后，进位上柱国，随后随从平定邺城，升任大司徒。宣帝即位，出任安州总管。大相初年，诏令任命宇文亮为行军总管，与元帅云国公韦孝宽等人讨伐陈。宇文亮从安陆道进攻攻拔皇城，常攻破江边民村，掠夺其人口，赐给士卒。军队返回至豫州，宇文亮秘密对长史杜世俊说，主上淫乱放纵越来越厉害，社稷将危，我既然舔裂宗之，不忍坐视倾覆，如今如果偷袭攻取云国公，并兼并其部众，推举诸父为主，击鼓前进，谁敢不服从？于是连夜率数百骑兵偷袭韦孝宽军营。恰逢宇文亮的属官如宽知道他的计谋，先骑马迟告韦孝宽，于是设防备。宇文亮不能攻克逃走，韦孝宽追上斩杀了他。儿子宇文明因宇文亮被牵连处死，诏令以宇文亮的弟弟宇文春为列公的后嗣。宇文亦字甘仪，武成初年封西阳郡公，早年去世，谥号为昭，没有儿子，以杞国公宇文亮的儿子宇文温为后嗣。后来因宇文亮谋反而被牵连处死，封国被废除。宇文春字甘寿，起初封永昌郡公。保定年间，受开府仪同三司、宗师中大夫。建德初年，加大将军。不久任齐州刺史。建德四年，关中百姓饥荒，宇文春上表陈述情况，皇帝下诏书慰劳，于是命令所在地方开仓赈济抚恤。建德四年，高祖东伐，宇文春与齐王宇文宪攻拔武绩等五城。建德五年，高祖从晋州出发，宇文春率众屯驻七机园。宣帝即位，任大司寇。宇文亮被诛杀后，诏令让宇文春继承列公的封爵。不久进位上柱国，转任大司徒。大定初年，被隋文帝杀害，连同他的五个儿子西阳公道宗、宇文本、宇文仁陵、宇文武子、宇文礼宪。宇文重字干道。保定初年封天水郡公。年少时不太聪明，言语静默无常，人们不能揣测。隋文帝即位，起初想封他为介公，后来也杀了他，连同两个儿子宇文仲和、宇文熟伦。其简公宇文廉幼年时谨慎敦厚，临敌果敢刚毅，隋德皇帝逼近定州，在唐河驻军，于是一起战死。保定初年追赠史持节、太傅、柱国大将军、大司徒、大都督、定济等十州诸军事、定州刺史，封杞国公，食邑五千户，谥号为简。儿子宇文元宝被齐神武杀害。保定初年追赠大将军、小司徒、大都督、幽燕等六州诸军事、幽州刺史，继承爵位杞国公，谥号为烈，以张武公宇文导的儿子宇文亮为后嗣。举庄公宇文洛生年少时行侠仗义，崇尚武艺，到成年后有大度量，喜好施舍爱护世人。 北周的贤才俊杰都与他交往，而才能多在他之下。等到葛荣击败鲜于修理，便任命宇文洛生为渔阳王，仍统领德皇帝剩余的部众，当时人都叫他洛生王。宇文洛生善于对待将士，帐下多骁勇之士，至于攻战，没有能抵挡其锋芒的，因此客祸常常冠于诸军。而朱荣平定山东，收罗各路豪杰，迁到晋阳，宇文洛生当时在俘虏之中。尔朱荣素来听说他的名声，心中忌惮他，不久被尔朱荣杀害。保定初年，追赠史持节、太保、柱国大将军、大冢宰、大宗伯、大都督、并嗣等十州诸军事、滨州刺史，封举国公，食邑五千户，谥号为庄。儿子宇文菩提被其神武杀害。保定初年，追赠大将军、小宗伯、大都督、四横等六州诸军事、四州刺史，继承爵位举国公，谥号为穆，以进攻宇文护的儿子宇文智为后嗣。宇文智字甘父，起初封崇业公，后来继承穆公爵位。建德初年，因父亲宇文护被诛杀牵连，诏令以魏王宇文直的儿子宇文斌为穆公的后嗣。建德三年，追父宇文智的爵位。宇文斌字甘瑞，不久因宇文直被诛杀牵连。建德六年，改以齐王宇文宪的儿子广都公宇文贡继承爵位。宇文贡字甘真，宣帝初年被诛杀，封国被废除。虞国公宇文仲是德皇帝的堂兄，他在代帝去世。保定初年被追赠为史持节、太傅、柱国大将军、大司徒、大都督、燕平等十州诸军事、燕州刺史，封为虞国公，食邑三千户，由他的儿子宇文兴继承爵位。宇文兴出生时正逢兵荒马乱，与父亲宇文仲失散，年纪又幼小，不知道自己的亲属关系远近。他与太祖兄弟起初并不相识。北齐神武帝高欢进犯沙苑时，宇文兴参与在行伍之中，兵败被俘，按照惯例被分散配属到各军。宇文兴性情宽厚，有志向气度，虽然流离失所经历变故，但风度仪态令人赞叹。魏恭帝二年，他被举荐为贤良，受任本郡郡丞，调任长肋县令。保定二年，诏命宇文仲的儿子宇文兴开始附入皇族宗室名籍。高祖因宇文兴是宗室近亲，对他极为尊敬礼遇，受任为史持节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都督，封为大宁郡公。不久受任宗室中大夫。保定四年，出京任荆州刺史。保定五年，又被征召入朝，受任宗师，加授大将军，承袭虞国公爵位。天和二年去世，高祖亲自吊唁，十分悲痛，诏命大司空、申国公李牧监督办理丧事，追赠为史持节、柱国大将军、大都督、恒幽等六州诸军事、恒州刺史，谥号为敬，由他的儿子宇文洛继承爵位。宇文洛字永洛，九岁时被立为虞国公世子。天和四年，诏命他继承宇文兴的爵位。建德初年，受任为史持节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等到晋帝驾崩，隋文帝任命宇文洛为介国公，作为隋朝的宾客。使臣说，自古以来承受天命的君主以及遵守文德的君主，不仅依靠异性的辅佐，也有骨肉之亲的帮助。那些至亲有鲁、卫、梁、楚，那些远亲有樊、蒋、金、燕，都能声名远扬，功业显赫，不消亡于百代之后。至于像宾孝公的功勋业绩，再加上善政，蔡文公的纯孝，再加上简朴节约，德性崇高，足以超越前代记载。当隋朝兴起时，凭借天威而征服天下，将相王侯无不肝脑涂地以献忠诚，援引福命来颂扬功德。宇文宙以疏远的亲戚关系占据益州而协从义举，可说是忠诚而勇敢，功业未能成功，可悲啊。宇文亮实在是平庸之才，图谋非常之事而实施大逆。古人所说的不揣度德行，不衡量力量，大概说的就是这种人吧。